上帝亲手所写，亲口所说，他的诫命永不失效。
我们要讲述上帝的律法，这是一个有关十诫的新的布道系列，我称之为爱与自由的律法。随着对这一主题的深入，你会明白为什么要讲律法。开讲之前，我想请大家打开圣经申命记，申命记第四章从第九节读起。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这里的十条诫代表着上帝话语的一个概要，花时间谈论上帝律法中这些基础的原则，对我们益处良多，而且这个主题也非常适合我们。可悲的是，今日连基督教的某些牧师在论及律法时也显得力不从心，似乎带着几分歉意，唯恐遭致听众的反感。毫无疑问，有人会称我们为律法主义者，因为我们谈论上帝的诫命。但听听耶稣怎么说，马太福音五章十九节，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耶稣吩咐我们不但自己要遵行，还要向别人教导这律法，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花些时间来格外关注上帝律法的重要性及其难以置信的能力。这些议题将会成为幕后的大事，所以这一主题尤为重要。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给予上帝的律法应得的崇高地位，要提醒自己，圣经是由上帝的灵默示圣徒而写成，后来有出版。但当上帝赐下十条诫命时，整个民族都亲耳听到了，那是他亲手所写，使之受到特别的关注。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要谈论上帝的律法而难为情或羞于开口。近几年人们对律法的态度已经变了，教会也不例外。有趣的是，就在人们开始从私立学校的墙壁上取下十诫之后，还记得小时候在加州的公立学校就读时，我们学校的墙上就挂着十条诫命，还有人记得吗？不过现在我们会想怎么能这样做。有人应该记得几年前一名法官被罚款并免职，就因为他拥护将刻有十条诫命的石碑安置在当地法庭的大院内。尽管十条诫命至今还摆放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楼里，关于上帝的律法该放在什么地方一直是锋芒所向，而且从未止戈。我会在另一篇讲道中谈到该如何从政治角度来理解上帝的十条诫命，非常有必要明白这个主题。但今天我想谈一谈十条诫命这个爱与自由的律法。我们最好先从律法的定义入手。什么是律法？如果查阅词典，你会读到法律是某个国家或团体的规章制度与法则，用以规范其公民或成员的行为，有时或许会由执法部门强制执行。 大家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一觉醒来，决定驾车逆行，就像英国或澳大利亚那样靠左行驶，后果会如何？无法想象得有多混乱。我们都见识过没有交通信号时的糟糕场面。人们每天的生活都受着法律的约束，但法律并非要限制或剥夺我们的自由。废除了法律，也就丧失了自由。可见法律是在保护你的自由。如果此时此刻释放所有的杀人犯，那么你的自由和安全将受到威胁。上帝的律法也是如此。律法的目的不是要剥夺你的幸福，相反，是要给予你来自上帝话语和他律法中的真平安与幸福。耶稣曾警告我们，在末后人们会变得恣意妄行，无法无天。事实上，基督说，因为不法的事、违法之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马太福音24章。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13节说道，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耶稣说，在他再来之前，这个世界要像挪亚的日子、罗德的日子一样。经上说，不法之事泛滥全地。我们都还记得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情形，近似暴徒的市民拥堵在罗德家门前。在挪亚的时代，人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当时的人们无法无天，这不应该出现在上帝的子民当中。我们要对世界有所了解，要想最终得救，你必须将这新约，就是上帝的律法，写在心上。 Amen。所以十条诫命这个主题意义重大。我们应该知道，十条诫命并非始于西奈山，它乃是亘古永存的，千真万确。上帝律法的原则始终存在，未曾改变。让我快速用圣经证明给你看。创世纪26章5节，请问亚伯拉罕是在摩西之前还是之后？摩西之前，摩西在西奈山领受十诫之前，亚伯拉罕就知道十诫，对吗？经上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诫命、律例、法度。在摩西还未出生之前，诫命、律例和法度就已存在，上帝至少曾通过口述告诉了亚当和夏娃。创世纪39章9节，约瑟主人波提乏的妻子设法勾引他，但约瑟晓得奸淫是大恶。他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瞧，他知道第7节，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那个时候约瑟就知道淫乱是罪。什么？十诫颁布前就知道？我是说，你觉得上帝在西奈山赐下十诫时，以色列人会说些什么？他们彼此拍拍对方如梦初醒地说，哦，原来咱们不该犯奸淫呐、哦，不该偷盗，不可杀人，难道不觉得这都是些不言自明的真理吗？上帝将这些规矩归纳在一起，做了个概述。诗篇111篇7节，他的诫命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他的律法存到永远，甚至早在亚当的时代，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之后，上帝怎么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创世纪4章7节。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可见上帝在起初就说明杀人是一种罪，远在摩西之前。上帝的律法是永恒的原则，它绝不是犹太人的专属法律。基督徒有个常见的误区，一种错误的见解，认为十诫单单属于以色列人，是犹太律法。对于那9条诫命，他们往往不这么说，但在谈到某一条诫命时，他们会说这是犹太人的律法。这就显得自相矛盾了。咱们改天再谈这个问题，今天要讲16个要点。大家不会掰着指头倒计时，巴不得刀哥快点讲完吧？我讲到没那么枯燥吧？不会有人坐不住板凳，一次次的不停看表吧？感觉度日如年。16个要点会很快呈现给大家，这课经文很多。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1讲，我不会逐条的讲解实践。 而是以一个整体来谈一谈律法，并说明为什么明白这个主题至关重要。第一点，上帝的道德律法或说他的十条诫命能被修改或废除吗？圣经怎么说？耶稣在路加福音16:17毫不含糊地说，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耶稣这话是指着十条诫命说的天地废去，比律法落空还容易。诗篇89:34，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上帝说他不会毁坏他的约，申命记4记着说，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可见十条诫乃是上帝所立的约，我们靠此得救。道格牧师，你是说我们靠行律法得救吗？不，一会儿会讲。上帝在马拉基书3:6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知道上帝为什么不能更改十诫吗？因为那意味着他不得不改变自己。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变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十条诫命乃是对上帝品格的完美诠释，上帝是良善的。路加福音18:19，经上记着说，律法也是良善的，上帝和他的律法是一致的，又说上帝是圣洁的。以赛亚书5:16，第6章也有，律法是圣洁的。罗马书7:12，经上说上帝是公义的。申命记32:4，律法也是公义的，上帝是完全的。马太5:48，诗篇19说，耶和华的律法完全，能苏醒人心。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就是爱。约翰1:4-8，又说律法就是爱。罗马书13:10。我们没时间一一翻阅，但圣经清楚说明，上帝是义的，律法也是如此。上帝是真理，是纯洁的，他的律法也是这样。上帝是属灵的，律法亦然。上帝是不变的，律法也不改变。上帝和律法都是永恒的。当然，这只是上帝品格的几个方面，并非全部。圣经中关于上帝的论述几乎全与他的律法有关，因为上帝的律法是对他旨意以及他品格的完美诠释。所以任何破坏上帝律法的企图都是在攻击上帝本身。传扬高举并教导上帝的律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可是在高举上帝本身。切不可因为谈论十诫而感到羞愧难当。魔鬼用律法主义的帽子来恐吓基督徒，仿佛顺从律法就是律法主义。这可是和圣经的教导背道而驰的。真顺从是源于正确的动机，那可不是律法主义。所以必须要教导上帝的律法。使徒保罗道出了其中一个原因，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这是第二要点。在圣经中罪的定义是什么？最标准的定义记在约翰1:3-4，违背律法就是罪，对吗？魔鬼可不愿让人谈论何为罪。为什么？你在传讲谈论这个主题时，人们会痛苦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看出自己的罪。一旦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便会觉得需要一位救主。所以只要让教会闭口不谈上帝的律法，人就不觉自己有罪，也感觉不到自己需要耶稣或悔罪，从而无法寻得救恩。律法能引人进入救恩，虽然不是靠律法得救，但若不晓得律法，人就不知何为罪。没有律法，哪来的罪？所以经上记着说，违背律法就是罪。耶和华对该隐说，罪就伏在门前。当时该隐正准备杀害弟弟。罗马书3:20，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没有了律法，人就不知道什么是罪，不知道何为罪，就没有人需要救人脱罪的主。能明白撒旦的策略吗？ 他在攻击律法，魔鬼企图遮蔽、隐藏、模糊律法，蓄意贬低律法，使人看不出自己是罪人，不知道多么需要耶稣，从而无法得救，罪不得赦，也体会不到罪得赦免而来的平安。经上还说，罗马书七章七节，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请注意，保罗引用了一条诫命，所以律法可以显明何为罪，进而帮助我们明白自己需要一位救主。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基督的追随者。基督怎么看待律法？他维护律法吗？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耶稣守十诫吗？这一点很重要。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说，我遵守了我父的诫命。有人认为耶稣来是要废掉律法，在马太福音，基督说，莫想，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里所说的成全是指预成。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一生遵行律法。有人说，耶稣替我们守了，所以不必再守了。不，他树立榜样是要我们照着去行。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跟随者，违命的托辞够多了，我们都成了找借口的高手。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如何得胜的榜样。还记得在启示录里，耶稣基督七次对众教会说，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每一次都伴随着上帝美好的应许。魔鬼想让人认为我们都会犯罪，没人能顺从，这无异于是相信撒旦试探我们的能力大过耶稣拯救我们免于跌倒的能力。谁的能力大？上帝还是魔鬼？请相信耶稣能改变你，主能帮助你摆脱一切的罪吗？难道大家没有在生活中经历过得胜罪恶的能力吗？既然他能帮你胜过某种罪，也能让你胜过所有的罪，因为经上说，在上帝凡事都能，对吗？不论他帮助你在哪个方面得了胜，他照样能帮助你在其他方面得胜。千万别相信魔鬼所推广的谎言，因为人守不了诫命，所以耶稣才替人守。不，耶稣为全人类树立了榜样，他所行的我们也要行。经上说，我们要追随他的脚踪，行他所行的事，他是我们的楷模。耶稣做到的你也能做到。经上说，他没有犯罪，他遵行了天父的诫命。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Amen。 那么谁犯了罪？罪的刑罚是什么？我们现在是在为这一主题奠定基础。都知道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吧？因为多少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除了耶稣之外都犯了罪。罪的刑罚是什么？罗马书六章，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样看来，人都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而违背上帝完备之律法的刑罚就是死。还有比死更严重的后果吗？所以若非来自上帝的帮助，我们都是死刑犯。第七点，基督徒应当遵守十诫吗？不不，我是说新约的基督徒还有必要遵守十诫吗？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够清楚吗？请大家说 Amen。 这几句经文是红色字体。还有个证据，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可福音十章也有。富有的青年官来找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然后耶稣引用了不是遗文律法，不是种种卫生条例，而是引用了十条诫命。当然我们不是靠遵行十诫得救，但若领受了他的救恩，就会遵从这诫命。别忘了，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这是我的律法，你们若遵行，我就领你们出埃及。他是这么说的，这儿有只羊羔，把它献上， 血涂在门框门楣上，准备起行去应许之地，只要接受着羔羊，我就让你们摆脱奴役。以色列人照做了，知道羔羊预表谁吗？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接受了耶稣这只逾越节的羔羊之后，他们启程了。随后上帝在西奈山赐下十诫，他一开口便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十诫的一部分，这上面是真的希伯来文，十诫的开篇语就是我是拯救你们的耶和华，这可是十诫的第一句话。上帝在十诫的开头说，我救了你，明白吗？先是什么？顺从还是救赎？我们不是靠顺从得救，因为救恩必须在先。否则你本想让孩子冲个澡，却对他们说，先洗干净了再去冲澡，顺序颠倒了。洗澡的目的就是清洁，所以在你能顺从之前，必须先蒙拯救，先来就近耶稣。以色列人接受这羔羊之后，便在红海和火柱中受洗，我们也需要水与火的洗礼。到了西乃山，上帝说，好了，你们若爱我，就守我的诫命，是这么回事吗？他们不是靠行律法得救，千万千万别错过这一点，这种观点不受欢迎，有人会歪曲。虽然不是靠行律法得救，但上帝领他们到西乃山之后，那些蒙救出了埃及却拒绝顺从的人都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人固然不是靠行律法得救，但故意不遵行律法一定不能得救。如果我们仍旧故意犯罪，希伯来书十章记着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经等候审判。然后接着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竟然故意违背践踏上帝的律法呢？基督徒应该遵守十诫吗？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论到上帝末后的子民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说，有福了，这可是圣经最后一章，如果律法废除了，到这章总该表露出来了。这儿怎么说？有福了，好是不好？那些遵守他诫命的人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要想吃生命树的果子，想从门进城，就必须遵从他的诫命，跻身于这些有福之人的行列。Amen。 上帝在刁难我们去做不可能完成的事吗？显然仅仅口头承认上帝的诫命是可守的远远不够，如何才能遵行他的诫命呢？圣经给出了答案，腓立比书四章，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然这并不容易，有时试探异常猛烈，但耶稣会赐你力量。他在旷野禁食四十昼夜，魔鬼的试探如狂风骤雨般袭来，但耶稣得胜了，他也会赐你得胜的力量。这是下一个要点，在上帝的每一个命令里，他其实都已经预先包装好了顺从的力量。昨天我买了拖车挂钩，那是在卡车上用的，甭提我有多兴奋了。这个拖车连接装置上有球座，有挂钩，为了检查是否买对了尺寸，我把装置的一头塞进卡车尾部的方形铁管里，要是没有连接销把铁管和挂钩固定起来，这个装置毫无用处。即使勾住了拖车，要是没有连接销，任凭卡车马力再足，拖车也是纹丝不动。于是我开始找连接销，翻遍了工具架也没找到，却听到铁管里，哦，有东西晃动。我听了听，太棒了，预先包装好了，管口贴着胶带，连接销就在管子里。我看了看说明，千真万确，我想这还差不多，要是没有连接销，这个挂钩等于废铁，即使勾住卡车也无济于事。幸亏有连接销，上帝的每一条诫命中也都有连接销，借此赐你遵行诫命的力量，使你有向前迈进的动力。上帝不会故意刁难他的儿女，不会把 无法遵守的律法赐给人，一旦违背了这律法还要受到严惩，这样的上帝是不是太残酷了？罪人会受到惩罚吗？耶稣为罪受罚了吗？如果上帝刑罚他的儿女，甚至他的独生子，就因为人违背了不可能遵守的律法，这样的上帝公正吗？看到魔鬼怎么控告人了吗？牧师竟然也这样说，这是鬼魔的教义。有的牧师说，谁也守不了律法，所以耶稣得舍命。的确，若不借着耶稣，没人能办到。但我相信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如果上帝分派给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任务失败后上帝又要严惩那个罪人，这样的上帝岂不成了暴君？但事实是，借着上帝的灵和大能，你可以洗心革面，可以顺从。如果你对一个酒鬼说没人能顺从，这样的观点怎么改变社会？这是在赞同酗酒行为，好像是在说我就没指望你戒酒并停止家庭暴力，或不停地下岗。还有抽烟和吸毒成瘾的人，不知道哪个更难戒。如果不告诉他们有办法得胜，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益处？酗酒的人能得胜吗？大家认识这样的人吗？凡是你能想到的成瘾行为，比如抽烟或吸毒成瘾的人，这样的人能改变吗？世人需要听到的是，你可以顺从，可以得胜。有些牧师说没人能顺从，这让我的心都碎了。人总是为犯罪找借口，但你可以办到，可以洗心革面，可以开始全新的生活，改换一新。有挣扎吗？是的。需要时间吗？有时成圣是需要时间的。但我们不要低估上帝的大能，不要把魔鬼的狡猾与强大作为活在罪中的借口，否则就像窥探迦南的十个探子一样，非但没有报告迦南地壮丽的山川沃野，却说，哦不，那儿的居民都是巨人，城墙太高大，障碍重重，咱们没法拿下应许之地。上帝说，好吧，既然你们认为攻不下应许之地，那就死在旷野吧。约书亚和加勒说，我们能靠着上帝的帮助，一定能取胜。幸好大卫不像那十个探子，哦不，哥利亚太强大了，我要回家。没错，生活中有些罪恶就像凶神恶煞，像巨人，但借着上帝话语的能力，你足能得胜。靠着上帝凡事都能。阿们。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跌倒了也别放弃，他在你里面动了功，他是你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是的，人可以顺从上帝的律法，不仅是听者，也是行者。第九点，什么是旧约和新约？这个要搞明白。我们打开申命记，已经查过了四章十三节，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约就是十诫，毫无疑问。旧约是十诫吗？也不尽然。旧约是以十诫为基础，而约是一个协议契约，十诫不是契约，它乃是契约中的条款。在写下十诫之前，上帝向站在山下的百姓宣布诫命，那声音像是隆隆的雷声，响彻西奈的旷野。百姓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上帝的声音会把我们吓个半死。上帝赐下十条诫命时，百姓说什么？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设想你我要签一份合同，按照现在的规矩来办，还要有律师在场，首先达成口头协议，然后要知道制定哪些条款，达成一致后会写下来，之后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签上名。要知道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有人纳闷，诫命是不是两份？的确是两份，你看不到，艺术家也画不出来，除非是三维画。经上说这石板是两面写的，这个是两面，我就不转过来了，人只能看到一面，假设它是双面的。 至于是不是一面写着四条，一面写着六条，还是两面都一样，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一份是上帝的，一份是人类的。有谁有人给你寄过合同吗？会寄两份签完字再寄回一份，甲方乙方各持一份，这才是合同。上帝与他们达成了口头协议，然后上帝写了下来。他们说这一切我们都必遵行，这就是约，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做到了吗？摩西从上帝那儿领过法版，下了西奈山，谁知百姓正半裸着身子围着金牛犊进行歌舞表演，他们违背了律法。的确，摩西摔碎了法版，难道上帝说好了不必再受十诫了？上帝说不，再刻些石板，我刻第一份，其他的你来，你给摔了。再拿石板来，我要把先前的十诫重新写上去，律法没有变。他们把法版放进约柜，一路相随，可能至今还藏在以色列的某个山洞里。今天约柜里的十条诫命还在，但是新约最初是在哪里出现的？在旧约圣经里。第一次出现新约并不是在新约圣经里，耶利米书31章31节，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提醒一句，上帝没有与外邦人订立新约，而是与以色列家立约。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在新约，上帝说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而在旧约，百姓说我们都要遵行。新约是上帝做事，旧约是人做事，但失败了。在新约，上帝说我要条款是什么？一模一样的条款，一字不差的律法，但这次写在了不同的地方，就是人的心上。这约是根据上帝的应许，但律法不变。律法可以概括为两大诫命。为什么是两块法版？因为第一块法版上面写着人对上帝的义务，人与上帝的关系。基督说律法可以概括为两大诫命，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两大诫命的总结。上帝造了亚当，初造亚当的时候，他受前四条诫命的约束，就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自从造了夏娃，就需要另外六条了，因为出现了水平关系。所以要启动第二块法版，整个律法可以概括为爱上帝并爱你的邻舍，这是十条诫命的精华，都是爱。所以新约就是以上帝的应许为依据，将爱的律法写在人心上。上帝应许要赐下顺从的力量，这个应该记在以西结书。我们来看另一段，希伯来书八章八节，发现他们有瑕疵，不是律法有瑕疵。之所以制定新约，是因为他们有瑕疵。他们是谁？违背律法的以色列人。所以主指前约的欠缺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圣经中可没有与外邦人签订的救赎之约。我们是属灵的犹太人，嫁接到了以色列家，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这是第十节，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耶利米书也有记载，将律法写在我们心上。所以这新约是旧约圣经中的一个概念。大家有没有发现，历史上从未有人是靠着旧约得救，谁也不能靠遵行律法和自己的行为得救。人得救都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要知道，先祖亚伯拉罕是因着信就被称为义。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他之所以得救，并不是因为靠着自己的力量成功遵守了上帝的诫命。事实上，他屡次跌倒，试图偏行己路，不是吗？不然怎么会有以实玛利？只等亚伯拉罕开始信靠上帝的能力，才有了以撒。人得救都是本乎恩，因着信。接下来的经文会提到，人是靠行律法得救吗？ 虽然故意违背律法不能得救，但也没有人是因行律法得救。得救是本乎恩，以弗所书二章，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要是人能自救，我想我会第一个夸夸其谈，大吹牛皮，你会紧随其后。人总想夸夸自己的丰功伟绩，对吗？然而唯有上帝的恩典能救我们，要是他按照罪人当得的待我们，罪的公价是什么？恩典时期也救不了你，一犯罪就得死。救赎可是恩典。如今有人说，因为人都是靠恩得救，所以上帝的恩典彻底废除了律法。恩典当真废掉了律法吗？罗马书六章，看看保罗怎么说。我只查保罗书信，人总把他的话当作废除律法的借口。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读下一节经文之前，我得在这停顿一下。在律法之下，我们现在是在律法之下吗？这要看你是怎么理解了。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律法之下，是指在律法的咒诅或刑罚之下。所有完善的法律一定会附带着刑罚。如果某个国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违法的刑事后果，这里的人就会无法无天，对吗？其实今天大部分法律的存在，是因为有人违反了这些法则，知道吗？今天的法律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这让我们更加守法了吗？不，记得有人曾说，一个公正社会的法律越少，越说明这里的公民奉公守法。增立法律往往表明违法乱纪现象的增多。每一则法律都是因为有人做了错事，立法者才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我可见过有意思的，或许你也见过，都是些匪夷所思的法律。听说过吗？在美国犹他州的盐湖郡，用纸袋子装小提琴是违法的。你会想制定这条法律的背景是什么？没准是这么回事，有人拎着装有小提琴的纸袋去银行，工作人员以为里面装的是机枪。你肯定会纳闷背后的故事。纳什维尔禁止人在城市喷泉处沐浴。会不会是这样？一天市政官员聚会，有人说咱得立法禁止人在喷泉里洗澡，是这样吗？不，出台顺序错了，一定是先有人在那儿洗澡，后来发现喷泉里飘着好多香皂沫。在加拿大，把吸尘器借给邻居是违法行为，他们几乎什么事都有相应的法律，真搞不懂借吸尘器有什么不对，但是肯定是出过什么乱子。有人把吸尘器借给了邻居，结果出事了，于是就出台了一条法律。下面这个你肯定百思不得其解，在密歇根把臭鼬塞进老板的桌子里是违法的。这背后一定有故事，对吗？竟然这样整老板，呵呵呵，法律里没说臭鼬是死是活。下面这个我也搞不明白，在肯塔基州把冰激凌装在后兜里是违法的。可能是有人兜着冰激凌来到电影院或公共场合就坐下了，结果可想而知，一定是有人做了蠢事，没有遵循爱上帝爱邻舍的原则，所以就引发了问题。显然把臭鼬塞进老板桌子里，那可不是爱邻舍的表现，对吗？所以你一定是违反了这其中的某个原则，于是就有新的法律问世了。保罗问，恩典废了律法吗？他说断乎不可。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有人说，我有信心用不着律法，开什么玩笑？如果真有信心，一定会守法。要是刚才的经文不够确凿，请看罗马书二章十三节，请注意，这是保罗写的，再清楚不过了。原来在上帝面前是听律法的为义。不，我故意说反了。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什么？行律法的称义？我以为是因信称义。没错，因信称义的人一定会行律法。想清楚了吗？ 那么该以什么动机遵行上帝的律法？爱的动机，罗马书13章10节，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人若爱上帝，就会乐意顺从，不但爱邻舍，也自然会遵行律法。马太福音22章37节，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有位布道士引用这段经文，他说，瞧瞧，十诫已经被上了绞刑，意思是说，既然律法已经被绞死，现在只需遵守那两条爱主爱人的诫命就够了。耶稣说，这两条诫命是总纲，意思是他们概括了全部的诫命，就是爱上帝并自己的邻舍。其实你可以用一个爱字来概括这两条诫命，上帝就是爱。如果全部诫命都可以用一个爱字来概括，那么十诫就是对上帝品格的表达。如果上帝就是爱，当你看这些石板的时候，不要只看冰冷的石头，而当思想耶稣。耶稣就是磐石。耶稣曾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你认为是谁用手指亲自将这一条条诫命刻在了石板上？我来读一节经文，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是父上帝还是子上帝？我知道大家心目中的父上帝留着长长的胡子，现在你得想象耶稣留着胡子。当耶稣在圣殿的地上写字时，抹大拉的玛利亚蒙了赦免，他可能在写原告的罪状。当年在巴比伦王宫写字的是同一个手指，墙壁上的字就是判决。这同一个手指还曾写了十诫，并交给了摩西。圣经说明，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天使就是基督。别以为上帝的律法与耶稣迥然有别，十诫就是基督的化身。基督是历代的磐石，他是当年击败歌利亚的石头，他还是建立教会的稳固的房角石。律法写在石头上是有原因的，不仅是因为石头永恒的特性，同时也让我们想起历代的磐石基督。 Amen。 来说说守诫命的动机。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什么话？在前一章《申命记》五章刚刚讲了十诫，《申命记》六章说，你要尽力爱你的上帝，并把这话记在心上。上帝的律法能记在心上吗？如果你爱主，你会不会无理的使用他的圣名？听到有人妄称上帝的名，你会不会局促不安？因为你爱他。正因为爱主，所以不希望听到人侮慢他的名。如果你爱自己的配偶，会不会把这种亲密的爱给了别人，让配偶伤心？上帝称自己为祭邪的上帝，所以他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他配做首位。他有权利提出这样的要求，诫命的总纲是爱。事实上，如果丈夫或妻子并不会因为对方有第三者而醋海声波，你会想他们还在乎对方吗？还爱对方吗？如果还爱，自然反应肯定是忧心忡忡，惴惴不安，因为这份爱属于我，对吗？如果无动于衷，你会想，难道不在乎了？上帝爱我们，所以制定律法。顺从诫命的动机是出于爱。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为什么守诫命？表明我们爱他。约翰一书二章三节四节，这可是最具说服力的经文，所有的伪君子都无言以对了。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这是新约圣经。所以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诗篇40篇说，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上帝的律法就是对他品格与旨意的完美诠释。耶稣对不行他旨意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们。有人说，我爱主，我是他的门徒，但我在恩典之下，所以不守律法。约翰说，你是说谎的。嘴上说主啊主啊我爱你，基督会明明地告诉他们，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里的作恶是指不法之徒、目无法纪的百姓。朋友们，这个问题事关重大，这是基督教不可或缺的基础教训。魔鬼尤其痛恨的是谁？在末后，法律要强迫人拜寿，魔鬼仇恨的对象也会大白天下。通过尼布甲尼撒怒不可遏的反应就可见一斑。经上说，他冲冲大怒。由于这些希伯来青年拒绝敬拜金像，拒绝遵守王的法律，他便怒气填膺。这是末后撒旦的真实写照。经上说，龙向妇人发怒，启示录12章17节。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为什么讲这个系列？这与我们的时代有关吗？重要吗？魔鬼向谁发怒？就是那守上帝诫命的人，这是他格外攻击的对象。有人说，只要守大部分诫命就行，圣经可没这么说。雅各说，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耶和华在申命记5章28节说，是29节，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要想永远得福，就要守一切诫命。我是说，如果你的配偶要求把十诫打个九折，守九条违背一条，而那条恰恰是第七条，你会作何反应？你会赞同吗？不，如果爱上帝，每一条都不可或缺，100%。所以魔鬼痛恨守上帝律法的人。第15点，守上帝的律法有什么报赏？这个大家都爱听。约翰福音15章，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他希望我们快乐，而喜乐源于顺从上帝。箴言29章18节，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你信这话吗？耶稣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喜乐。上帝希望我们喜乐幸福，不仅如此，他还希望我们有平安。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我不仅想要平安，我要大平安。你呢？只要将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上帝手中，说，主啊，我乐意遵行你的话，你就会有大平安。顺便提一下，如果你晓得自己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背离了上帝的旨意和律法，就该悔恨交加，惶惶不安。切勿在悖逆中感到自在心安，那很危险。你的心会变得越来越刚硬，最终你可能会犯不可赦免之罪，干犯圣灵，因为你再也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了。如果你故意为自己找借口，认为度一种违背十诫的生活也无所谓，对于干犯律法不屑一顾，那可是致命的态度。就像麻风病，属灵的大麻风。如何得到平安？以赛亚书48章18节，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诫命，你的平安就如河水。知道平安如河水那首歌吗？是根据这节经文，平安从何而来？我们素来听从他的命令，这样你的平安就如河水。渴望平安、喜乐、福惠与幸福吗？这全都源于顺从。你若顺服上帝，像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一样说，即使被扔进火窑也无所畏惧，我们知道自己在顺从上帝。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我们把本期布道系列的第一讲称之为 爱与自由的律法，为什么要提到自由这个部分？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记着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有人看到自己的污秽说，哦，是够脏的，然后一走了之，生活一如既往，一成不变。听到一篇正道，心想讲得真棒，回到家却没有任何行动，仅仅是个听道者。如果听到触动人心的真理，心想没错，我得有所改变，你该拿出笔和纸记下来，可以写这个方面要开始改变。不要只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必然得福。自由之律法是什么？雅各在下一章告诉我们，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是不是想把十诫打个九折？他就是犯了重条。对，守全律法，我只是偷点东西而已。如果你在法庭上说，法官大人，我是守法的好公民，我不过是犯了个小小的谋杀罪。不，你触犯了律法，该处以死刑，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这属于什么律法？是摩西的遗文律法吗？属于律例典章吗？还是上帝在西乃山正式颁布的十条诫呢？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这都是十诫的内容，对吗？如果你没有犯奸淫却杀人，你就是犯了重条。请注意雅各的结论，雅各书二章十二节，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别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那些听律法并遵从律法的人就有自由。圣经论到了在基督里的自由，而今天有很多人企图滥用这种自由，他们想拥有犯罪的自由。基督里的自由乃是源于降服和甘心乐意的顺从。主里有充分的自由，真自由。诗篇119篇，我要常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想要那样的自由吗？想获得真自由吗？说实在的，要是从自由的角度出发，我可以再讲上一篇，单单读诗篇119篇就得40分钟，全在讲上帝的律法，读过吗？但愿读过。说了这么多，其实是在讲道德底线。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曾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传道书十二章，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敬畏上帝，谨守诫命。旧约圣经最后一卷记载，马拉基书四章，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当纪念律法。再看启示录，那些遵守诫命的有福了。坦白讲，我认为基督徒和牧师对上帝的十条诫命讲得不够。我有义务宣讲律法，不瞒大家，这是我自从布道以来第一次举办有关十诫的系列布道，所以希望大家为我代祷，不仅为我和我的预备工作祈祷，也恳求主使我们成为在基督里拥有平安、喜乐和自由的人，因为我们不仅仅要听到，也要行道。
上帝六日之内创造天地，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每周的第七天敬拜他，可今天亿万人都在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敬拜。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设定了安息的日子？哪一天敬拜真的很重要吗？谁在幕后操纵了节期的变化？
探究上帝律法中的真相以及这场变更的原因，请登录www.ansiri.com。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错过了奇妙真相课程，请登录网站奇妙真相.com，也可以登录英文网站查找所有视频和音频档案，还有奇妙真相提供的永远的福音、在线圣经问答和圣经中的奇迹。你会找到圣经资源的宝库，解答心中最难解的谜团。轻轻一点，圣经在线，一次登录无数可能。www.奇妙真相.com。
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我从小就跟着他们参加礼拜，而教会的四个诗班我都参加，还负责过其中三个，我非常投入，非常活跃，但有时也感觉很单调。要知道我读过星期天的学校，我知道上帝，也知道耶稣，可惜没有与基督耶稣亲自建立关系。读高三的时候，父亲被谋杀了，我想让人看到我坚强的一面，我伪装得很好，谁都没有看到我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当我感觉心灵深处有一个需要填补的空缺，于是我试着用吸毒、酗酒、派对来填补。大学毕业后，我彻底不再去教会了。一个星期天，因为不想跟妈妈去教会礼拜，我想我得找点事儿干。妈妈有个电视卫星连接装置，我开始搜索频道，谁知却调到了奇妙真相的节目。正道我可是听得够多了，但是这个牧师的讲道让我第一次不得不拿起我的圣经。什么？圣经里还有这事儿？我怎么没听过？让我查查。天启神谕和学习指南里所有的经文全查了，还觉得孤陋寡闻。然后安息日到了，牧师正在进行呼召，我说，主啊，我听到了，我必须去教会。我真去了，没有人对我的举止穿着指手画脚，没有人对我品头论足，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但当时我还在和狐朋狗友，还在鬼混，还经常去酒吧。那阵子我是靠贩卖可卡因支付房租。16天之后，我发现自己处在生死攸关的境遇。那天我刚从酒馆回来，提着一瓶伏特加。我当时沉浸在吸毒的快感之中，手里拿着圣经，想学习一会儿。这时我听见了一个声音说，瞧瞧你自己。我照做了，我想，我这是在干嘛？于是我跪下祷告说，主啊，如果此时此刻你不帮助我戒掉，我没准哪天就没命了。你若不搭救我，我会一直这样堕落下去，最后死于心脏病、酒精中毒或毒品过量。求你帮我戒掉，全戒掉。就在那天，上帝帮我一扫而尽，全戒掉了。动了善功的上帝必定会完工，他一定不留后患。